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继续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预作。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册封斯卡拉布里尼和泽德为圣人的弥撒中强调，排斥移民等同犯罪。教宗称赞泽德修士一生度服务病患者的奉献生活。教宗方济各为终止核战争的威胁祈祷。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表示，世界和平被战争所威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0000名信友于10月9日主日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喜迎普世教会的两位新圣人斯卡拉布里尼和泽德。教宗方济各在丰盛大典的弥撒讲道中指出两大重点，并肩前行和心存感激。教宗邀请众人克服以自我为准则的诱惑，真正做个同道协行的教会，包容众人的社会。谈到常怀感恩的重要性，教宗期勉要克服不满情绪和冷漠待人的诱惑。在此机会上，教宗特别提到排斥移民的现象，称这是种犯罪。教宗的讲道从主日福音出发，那时有10个赖病人蒙耶稣得到痊愈，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教宗指出，这疾病不只是身体的，也是社会性的。这些赖病人并肩同行，向排斥他们的社会高声喊叫。这群自称小团体的赖病人中间有个撒玛利亚人，尽管他被视为外乡人，却也加入到这个小团体中。教宗阐明，这是因为共同的疾病和脆弱使得藩篱倒下。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时，我们会记得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些毛病，人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需要天父的慈悲。于是我们不再基于各自的功劳所承担的角色，或者生活中其他外在因素而彼此疏离，于是内在的藩篱倒下，偏见不复存在。如此一来，我们终于重新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此外，这段章节也透露出并肩同行的福音风格。教宗指出，基督信仰始终要求我们与他人并肩同行，而非独自前进，总是邀请我们走出自我，迈向天主和弟兄姊妹，绝对不要自我封闭，时时刻刻敦促我们承认自己需要治愈和宽恕，需要分担近人的脆弱，不感到自己高人一等。教宗由此鼓励众人做良心省察，我们要自问，我们是否真正是个向所有人开放、包容所有人的团体？思铎与平信徒是否一起工作，为福音效劳？我们是否保持接纳的态度，不只以言语，更以具体举动来对待那些疏远的人，所有接近我们又因他们人生的崎岖旅途而觉得当不起的人，我们让他们觉得是团体的一员，或者把他们排斥在外呢？教宗说，每当我看到基督徒团体把世界分成好人与坏人、圣人与罪人，我就感到担心。 这样会导致有些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把天主渴望拥抱的许多人拒之门外。要包容所有的人。今天在斯卡拉布里尼列圣品的日子，我要念及移民，把移民排斥在外是个丑闻，更好地说，把移民排斥在外等同于犯罪，让他们在我们面前丧命。回到主日福音，耶稣治好的十个赖病人里，只有一个回来道谢。教宗表示，这不光是礼貌的举动，更蕴含朝拜的意义。这段福音章节教我们所有人的一堂课是，不要忘记天主赐予我们的恩宠。我们往往自顾自地前行，忘记培养与天主的活泼关系。这是糟糕的灵性疾病，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连信仰，连我们与天主的关系都如此，甚至成了基督徒也不再有惊奇之心，不再懂得说谢谢，不表达感恩，看不见上主的美妙。教宗勉励众人懂得说谢谢，以肯定天主爱的临在。这需要每天在家庭、在工作关系、在基督徒团体内多加锻炼，承认他人的重要性，克服不满和冷漠。丰盛大典的讲道到了结尾，教宗提出两位新圣人的若干特质，斯卡拉布里尼主教成了两个关怀移民的修会，并说过，因着当今的移民潮，教会将成为万民彼此和平共荣的工具。教宗由此念及国际现况，特别是在乌克兰的冲突，当下在欧洲这里的移民潮格外使我们感到痛苦，催促我们敞开心扉，那是乌克兰人民逃离战争的移民潮。我们今天不要忘记饱受磨难的乌克兰。教宗最后也谈到慈友会士泽德的圣德方表，他骑着自行车成了感恩的活典范。泽德的结核病痊愈后，一生慈爱地照顾病患，他常怀有一颗感恩的心，细心照料别人的创伤。10月8日星期六上午，教宗方济各在慈友会终身修士真夫泽德丰盛的前夕，在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慈友会大家庭的成员。教宗的讲话围绕着新圣人的四大特质展开，即移民、穷人的朋友、慈友会终身修士以及圣召的代祷者。教宗在讲话中首先指出，在很多移民丢失信仰的背景下，泽德保持了自己的信仰。教宗接着强调泽德对穷人的关怀。教宗说，泽德在因近教之幼圣母玛利亚的转导而获得病愈之恩后，就将他的一生奉献于病患者，尤其是那些最贫穷、被抛弃和被遗弃的人。他度着全然奉献于天主和竭尽全力服务于邻人的福祉。接着教宗讲到，泽德作为一个忠实的慈幼会终身修士，将他的圣召归于他所获得的病愈之恩，他相信是来圣母的护佑而得到治愈，并承诺照顾病患。教宗解释道，相信、承诺和治愈这三个动词表达出天主的祝福与安慰贯穿于泽德的生命之中。最后教宗说，真夫泽德是圣召的代祷者。教宗谈到他个人的经验，说他在做耶稣会省会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泽德的非凡圣德，于是就为耶稣会终身修士的圣召请求他的代祷。通过泽德的代祷，年轻的耶稣会终身修士圣召显著增加了，他为奉献生活做出了特殊的见证。教宗方济各10月9日主日上午，在册封真福斯卡拉布里尼和真福泽德为圣人的弥撒结束时，提及60年前召开的凡尔大公会议，并强调 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威胁世界的核战争的危险。教宗说，我们为什么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呢？即使在那时刻存在着冲突，局势非常紧张，但最终选择了和平的道路。接着，教宗将思绪转到了泰国，那里日前发生了疯狂的暴力行为。泰国东北部乌泰沙汪镇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7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教宗说，我怀着感伤的心情，尤其是把幼童和他们的家庭托付给掌管生命的天父。最后，教宗说，让我们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愿他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者，并因诸圣人的榜样而活泼。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日前应韩国驻圣座大使的邀请出席韩国国庆招待会。他在讲话中说，现今迫切需要推动在符合国际法的对话的基础上促进真正和平的文化，以确保各国人民的和睦共处。宗主教说，考虑目前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地缘政治情势，战争是完全不适合解决国际冲突的方法，它不合乎人类及其对和平的自然使命。韩国与圣座于1963年建立外交关系，加拉格尔宗主教回顾说，这关系以宗教、文化及个人交往为基础。这交往在教宗方济各2014年访问韩国，韩国总统文在寅2018年和2021年在梵蒂冈的访问达到高峰。加拉格尔宗主教重申，圣座承诺与韩国合作，以在韩国和整个世界实现持久的和平及真正的和谐。他对韩国对天主教会的尊重，以及教会在韩国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社会领域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宗主教也保证，圣座支持韩国最深切的渴望，即整个朝鲜半岛和解与繁荣的渴望。加拉格尔宗主教强调，教宗对朝鲜人民有特殊的关切。宗主教提到教宗的极大渴望，如果他收到当局的正式邀请，他会访问北部地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御座》。
Ieri mattina io son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御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
Appena è cominciato il pericolo per me。
对我来说，危险刚一开始，两个同仁便走近我，对我悄声说了鼓励的话。时候到了，我接受了。
威尼斯教区的副主教萨伯蒙席在那个1978年的9月3日，蒙新教宗若望保禄一世接见。他问教宗，圣父，您真的是被一致推选出来的吗？教宗答道，几乎是一致同意。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
habemus fab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威尼斯的宗主教卢恰尼当选教宗。到了执事书记宣布我们有教宗了的时候了，还没等他念出当选者的姓氏，掌声就从人群中爆发出来。事实上，只要说出名字就足够了，因为在参加选举教宗会议的111位书记中，只有他名叫卢恰尼。晚上7点31分，新教宗首次出现在阳台上，他微笑着，显然很激动。他那顶白色的小圆帽因为太大，总是滑到一边去。在那个机会上，若望保禄一世本想对群众讲几句话，但司仪艾诺蒙席提醒他，这不是惯例，他服从了。在宣读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的经文时，卢恰尼的声音因激动而中断。当他返回大厅时，打趣地责备书记们，愿天主原谅你们的所作所为。选举教宗会议结束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若望保禄一世没有立即解散会议，而是要求书记们再留一个晚上，以便一起用晚餐。在餐桌上，他仍坐在自己前几天所坐的位子上。一位西班牙书记希望能够抽烟了，便走进教宗请求许可。卢恰尼幽默地回答，我欣然准许你抽烟，只要烟是白色的就行。在1978年8月26日星期六与27日主日相交的那个夜晚，闭门会议期间的60号房间的灯是最后熄灭的。新教宗在准备向罗马城和全世界发表首次广播文告的讲稿。隔天早上，若望保禄一世身穿祭衣进入基斯廷小堂。紫色祭披和饰有十字架的主教官，这是保禄六世留下的。卢恰尼教宗也把超过80岁的枢机们召集到小堂内。在蒙蒂尼教宗引入新的规则后，这些枢机首次被排除在闭门会议之外，对在世界各地聆听他讲话的圣职人员和数百万天主教徒，若望保禄一世用拉丁文讲话，他的声音很清晰，也很感人。在这次讲话中，他六次使用了我们要的表达形式。
Volumus sine intermissione perse qui ereditatum Concilii Vaticani II。
我们要继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遗产，其中明智的规范仍必须予以执行，警觉那种也许是慷慨但欠缺谨慎的推动。切莫曲解这些规范的内容和意涵，同时也要警觉那些阻挠和胆怯的力量，不可减缓更新生命的推动力。我们要提醒整个教会，它的首要职责仍是传播福音。我们要继续大公运动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前任最后的交托。我们要促进所有值得称赞和善意的创举，他们能保护和增进世界和平。 中午时分宣读了文告后，新教宗首次与民众进行了真正的会面。前一天，卢恰尼在当选后无法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群众发表讲话，他本想说几句话，但仪式上没有这个规定。诺艾蒙席也劝他不要这样做，教宗服从了，但在一个半月后，他的继承者若望保禄二世却没有理会这个规矩。现在在诵念三中经之前，卢恰尼终于有时间发表简短的即兴演讲，他立即赢得了广场上数十万人的好感。若望保禄一世第一次身着白衣出现，尽管教宗的裁缝做了修改，袍子还是太大，丝质腰带也显得不相称。他出现在大殿的中央阳台上，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掌声。他不断地用手示意，群众这才勉强地平静下来。第二天，他列出了开始教宗墓职的仪式细节。虽然保禄六世事实上已经废除了头戴三重冠的传统，这是教宗在一些隆重礼仪中戴的一顶有三个王冠的圆锥形的贵重帽子，代替平时的主教官，但他还是把在加冕礼上是否使用三重冠的决定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卢恰尼放弃了这个传统，这个礼仪也将不被称为加冕弥撒，而是就职礼。之后还是按照教宗的意愿，连登基的说法也取消了，从那以后只称为开始使徒服务的隆重弥撒。在他之后的若望保禄二世如此，本都十六世和教宗方济各在开始墓职时都是这么称呼的。卢恰尼教宗在开始墓职之初并不使用教宗御座，即一张便携式的御座，教宗可坐在上面被抬着走，为的是让众人能够看到他。不久后他不得不使用这个御座，因为人们为了看到他必须踩在椅子上，很是费力。8月30日，新任教宗再次与全体枢机会面，准备好并公布的官方讲稿有好几处与实际讲出的内容存在偏差，这位谦逊的牧者以人因激动而沙哑的声音说：
我希望我的枢机兄弟们都能帮助这位可怜的基督在世代表背负十字架，提供他们的合作，我感到非常的需要。
他对不能回到更直接与人接触的牧灵工作表现出怀念之情，这令人感动。
In un certo senso sono dolente di non poter ritornare alla vita dell'apostolato spicciolo che mi piaceva tanto. Ho avuto sempre diocesi piccole.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遗憾无法回到我非常喜爱的单纯的使徒生活。我一直在小教区工作。维托里奥·维尼托是一个小教区，威尼斯在历史上重大，却仍然是个小教区，只有43万居民。因此，我那时的工作范围是儿童、工人、病人和牧灵探访。现在，我不能再做这些工作，但你们能够做。你们不能只考虑你们自己的教区。主教们也应想到普世的教会。
然后他呼吁教会的合一。
Abbiate pietà del povero Papa Nuovo。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你们要怜悯这个可怜的新教宗，他确实没有期待坐到这个位置上。你们要设法帮助他，让我们一起努力向世界展示团结。即使有时也会牺牲一些东西，但如果世界没有看到我们坚定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会失去一切。
我相信卢恰尼为教会的合一受了很大的苦，并为此奉献自己的生命。在威尼斯多年暴风雨般的紧张局势中，保持了教会的合一。他在那里有过与保罗六世教宗相同的经历。9月1日，他会见了曾紧随选举教宗会议的国际媒体，提到福音就是传播。
Lo dico con tutta sincerità, c'è stato il cardinale Mercier.
我完全诚恳地说，有一位梅希尔书记，他曾说，如果圣保禄来了，他会做一名记者。巴黎十字架报的莱尔米回答说，哦不，阁下，如果圣保禄来了，他不仅是一个记者，他将是路透社的主编。但我今天要补充的是，保禄不仅是路透社的主编，今天他也许去找保禄·格拉西，要求他给电视或 NBC 提供一些空间。
9月3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前宽大的石阶上举行他开始教宗牧职的弥撒。那是夏末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若望保禄一世跟在众枢机身后，在伯多禄宗徒墓前跪下祈祷一段时间后，徒步进入了圣伯多禄广场。他身穿金黄色的祭衣，头戴曾属于庇护十一世和保禄六世的珍贵主教冠。枢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面前跪下，表示服从。这是弥撒讲道结束时的一席话。这篇讲道以拉丁文开始，接着使用了意大利语和法语。
Circondati dal vostro amore e sostenuti dalla vostra preghiera，
在你们的爱的环绕下，在你们祈祷的支持下，我们开始我们的使徒服务，呼求我们旅途中的小民之星、天主之母、罗马的救援。在这九月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温柔地引领我们的修生、司铎和主教的生活，光照和指引我们的步伐，使我们定睛注视他的圣子耶稣，好能在世界上喜乐地宣示我们的信仰。你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阿们。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伯德禄玉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